还在困惑日语要怎么入门吗？有听力跟阅读想要同时学习，但又不知道要挑选哪一种教材的烦恼吗？ EZ 丛书馆四月新书 JLPT 新日检 N5 一本合格全新修订版，让最强外语检定研究团队 Hackers 以日检考题顺序的逻辑，搭配为学习者程度打造的学习计划，加上最新趋势模拟考题与完善的详解，让你面对日检考题能够迎刃而解。博客来成品金石堂现正79折优惠中，快把这套 N5 入门秘籍带回家，购买连结请参考下方资讯栏。
Hello， 你现在收听的是 Easy Japan 制作的编辑的 Anonet， 每周三更新，适合喜欢日本、关心日本文化或想在放松状态下累积日文知识的你。我们会 update 日本最近的热议话题，并从日本新闻中挑选大家感兴趣的文章为题材，分段朗读日文原文、中文解说，再由阿拉西精选实用的单字文法。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KKBox 找到我们，也欢迎使用 Easy Course 平台来收听哦。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阿拉西です。今天的热议话题想要跟大家分享哦，在群马县的昭和怀旧自动贩卖机。我们知道日本自动贩卖机很发达呀，除了冷热饮啊非常的种类多多之外呢，还有关东煮啦、红豆汤圆啦等等应有尽有，甚至我还看过有地方有这个尿布的自动贩卖机。不过呢，今天的重点我们先放在食物的部分哦。那要介绍的是群马县。为什么要特别介绍群马县的自动贩卖机呢？因为这里据说是全国拥有最多昭和时代自动贩卖机的地方，非常的有怀旧风情的贩卖机。但是你可不要小看这个昭和时代啊，当时就已经有很多花招了。有一位自称是 Little 自販機的古早味自动贩卖机达人 YouTuber， Little 就是那种怀旧风情的意思，自販機写成自贩机就是自动贩卖机的日文，自販機。那这个专门去造访古早味自动贩卖机的一个 YouTuber， 他最近介绍了一个群马县里面堪称自販機聖地，自贩机圣地的地方，叫做完美屋自贩机 corner。 完美屋是那个丸是樱桃小丸子的丸，然后美丽的美哈。Marumiya 完美屋念作 Marumiya 自販機 corner。 它从昭和50年就开始营运了，它是位在半山腰的一间叫做完美屋的小卖店的旁边，是一个集结了许多种类的贩卖机的一个地方哦。其中最受欢迎的呢是一个专卖乌龙面的贩卖机，那到了假日的时候据说会聚集好几百位的这个爱好自动贩卖机的人来朝圣。那你想说乌龙面不是很稀松平常吗？为什么要特别来这边朝圣呢？首先呢，这个贩卖机的乌龙面不是泡面哦，是当天现做的天妇罗乌龙面。不过呢，以上其实都不是重点，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这台自动贩卖机它会随机给你加料，基本上它是会有一些野菜天妇罗，像是牛蒡啦、香菇天妇罗等等。那除此之外也会出现当地盛产的当季比较特别的蔬菜天妇罗。但是最大重点是，如果运气好的话就会得到日本人最爱的 Abby 天。Abby 就是虾子， Abby 天就是 Abby 的天妇罗，就是炸虾。日本人真的好爱炸虾。所以朝圣者都说呢，如果得到了 AB 10就像中大奖一样，所以大家都会抱着一种抽签的心情来使用这台自动贩卖机。那一方面这个店主啊在用料上是有所坚持啦，所以是既好吃又有趣。好，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去群马这个完美屋自販機コーナー来试试看自己的手气哦，就当做占卜这样子，看能不能钓出一碗 AB 10うどん。 OK，那今天要讲的新闻内容呢，虽然是要介绍东京最新的观光景点，不过呢，其实也跟古早味有关哦。让我们来看看内文吧。
東京原宿のど真ん中に新商業施設原角。
东京元素正中心新商业设施原角。好，标题说
東京原宿のど真ん中に、東京原宿、
就是元素， 好，元素这个地方 no ど真ん中，ど真ん中这个是正中心的意思。那其实真ん中，真ん中就是正中间了，但是前面加一个ど，这个表示超级核心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呢，可能不只是表示地理位置的正中间，也可能有抽象意义上的正中间，例如说文化方面的中心啦，流行趋势的中心啦，或是交通枢纽的中心等等。好，所以用ど真ん中。那这个ど呢是一个接头词，我们不是常听到ど M ど S 吗？ど M ど S 就是这个ど啦。好，它是表示超级核心族群的意思。那这个ど呢，其他常用的还有どぎつい，那原本きつい就是指着过度的，令人有点难以承受的意思。比方说香水の匂いがきつい，香水的味道呢太浓重了，就是很刺鼻这样子。那这时候きつい前面再加上一个ど，变成どぎつい，那这个时候多半是用来形容过浓的妆感，好，就是妆化的太夸张了，我们就会说化粧がどぎつい。那这个是比较负面的用法。那比方说呢，像《鬼灭之刃》里面的天元様，天元様，雨随天元，对不对？他非常喜欢的ド派手に行くぜ，ド派手，ド派手，好，就是超级华丽的上吧的意思，ド派手に行くぜ。OK， 那这边就比较没有负面的意思啦，单纯是形容华丽中的华丽的那种感觉。好，这个是ど真ん中的部分。他说呢，原宿のど真ん中に新商業施設，新就是新旧的新，就是最新的什么呢？商業施設，商业设施，叫什么名字呢？ハラカド。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拉卡都是什么，因为它全部是用片假名写。然后在网页上呢，它的哈拉卡都也有用这个罗马拼音，就是用英文字哈拉卡都这样子。好，那到底哈拉卡都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哈拉虽然是用片假名写，跟我们之前有一集在谈这个客户骚扰的卡斯哈拉，那个哈拉看起来字形是一样的，不过这边呢，这边跟骚扰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跟卡斯哈拉啊、塞克哈拉都没有关系。这个哈拉是指着元素的元，因为元素就念哈拉吉克，所以哈拉指的是元素的哈拉。那后面的卡多是什么呢？卡多这个读音，它的汉字可以是转角的角，也可以是才华的才，也可以是大门的门。所以这个设施的名称呢，是意味着在神宫前交叉点，好，这个是一个地名，神宮前交叉点，在神宫前交叉点的这个转角，因为交叉点就是一个转角嘛，在这个转角处激发出各式各样的人们所潜藏的才华，然后呢通往新的元素文化之门，所以包含了转角、才华还有大门的这个概念在里面。所以哈拉卡多就是在元素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交汇点，然后也是一个通往文化的大门。好，我们再看一下下一段的内容。
東京原宿のど真ん中に銭湯や緑いっぱいの屋上テラスを備えた新たなランドマークが誕生する。
在东京元素的正中心，具备了前汤与绿意盎然的屋顶露天阳台等设施的新地标即将诞生。OK， 他说呢，
東京原宿のど真ん中に，
在东京元素的正中间，这个に呢，就是表示地点位置的那个在，在正中间怎么样呢？
銭湯や緑いっぱいの屋上テラス。
好，銭湯就是前汤。呀，这个呀就是呀那朵的呀，那后面常常把那朵给省略了哈，这个就是部分列举哈。如果是用拖的话呢，就是把你所要讲的东西全部都有列举出来，我们这时候我们会用拖。那但是用呀的话呢，就是代表说，诶，我举几个比较代表性的东西，好，没有全部都讲出来，这个我们叫做部分列举。好，那基本上是用呀那朵，但是这边我们把那都省略是 OK 的，直接用呀就可以了。
銭湯や緑いっぱいの屋上テラス。
緑いっぱい就是说呢，绿意盎然的意思。 Midori 是绿色，那它有绿意的意思，后面一掰是满满的，所以 Midori 一掰就是绿意盎然的意思哦。Midori 一掰 no 屋上 terrace， 它屋上是屋顶的意思，后面的 terrace 这个用片假名写的 terrace， 它通常是指客餐厅的一个延伸出来的外面的空地，就是露天呐、啊，然后还可以 barbecue 的那一种哦，或者是很多咖啡厅呢，在一楼的户外不是都有那种圆桌椅和阳伞的那个区域吗？啊，总之呢，就是可以兼具饮食功能的，然后还可以看风景的那种比较有情调的阳台。OK， 那另外还有一种阳台叫做 veranda， 这种呢是有屋顶的，好，就是跟 terrace 最大差别。Veranda 是有屋顶的，而且是用来晾衣服的那种。OK， 就是完全没有情调的，就是纯粹用来晒衣服的那种阳台叫 Veranda。OK， 那这种露天的啊，非常有情调的是 terrace。好，那顺带一提，就是去北海道一定要看要吃的是什么呢？薰衣草嘛，对不对？薰衣草的日文叫 Lavenda。Lavender， 那我以前啊 ，veranda 就是刚才那个阳台吼 ，veranda 跟 lavender， 我经常会搞错。后来呢，我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呢 ，lavender ice cream 是吃的东西嘛，对不对？那 lavender 的部分呢，跟拉面这个发音是不是有点相关？因为拉面是吃的，然后 lavender 也是吃的，所以我就会把这两种食物联想在一起。自此之后呢，我就再也不会把薰衣草和阳台搞混了。所以薰衣草是。Lavenda， OK， 那阳台是 Veranda， OK， 好，那我们今天这边讲的是 Terrace， Terrace 是就是露天的那种有饮食功能看风景功能的 Terrace。 好，回到本文说 Okujo Terrace wo Sonaeta， 好，这个 Sonaeta 是原型 Sonaeru 的他形，就是具备了的意思。 Sonaeru 我们看一下，它在本篇文章是具备的，也就是说具备有这个 Okujo Terrace， 具备有这个屋顶露天阳台的。那其实呢，它是有两种意思，这两种意思会牵涉到所用的格助词不同。所以如果是第一种，就是刚才讲的具备，是什么什么 o sonaeru， 这边是受格的概念，所以用 o。 比方说 Benri na kino o sonaeru， 具备了方便的机能。便利な機能を備える。比方说呢，我们有具备了国际观，我们就可以说国際感覚を備える。国際感覚を備える。好，那这个是具备的意思，具备什么东西就什么东西を備える。那第二个意思是为了或者是针对某件事情去做准备，这个时候我们会用に備える。那这个时候呢，是对象或者是一个目标的概念。比方说最近不是很多地震吗？好，我们就说为了这个地震好好做准备，就可以说地震に備える。地震に備える，就是为了地震而做准备。所以地震に備えて非常食を準備します。非常食汉字写非常食，那非常时期就是防灾粮食，就那种不需开火而且可以常温保存很多年的，比方说罐头啦、干粮啦、保酒乳啦、泡面等等。那日本日本因为赈灾非常的多嘛，所以日本这种非常时呢超级发达，种类超级多。诶，像一般泡面不是还要加热开水嘛，但是日本就开发了很多呢只要常温的水就可以吃的真空料理包，像炊饭啦、关东煮啦等等各种料理都有。那更方便的像是 Yoshinoya， 它有出所谓的罐饭，那个罐是罐头的罐，这个罐头呢直接打开来就能吃了，完全不用加热，有牛冻，还有豚冻，还有鸡冻、青鱼冻，四种。那据说呢就是跟他这个店面里面直接吃到的那种菜色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我很好奇到底好不好吃，我就查了一下他的那个评价。据说这个罐饭呢虽然说打开直接可以吃，但是还是加热以后比较好吃， 所以建议没事不要吃，就是备着房再用这样子。好，所以以上是 sonaeru 的用法。如果是具备了某样东西，就是什么什么を sonaeru。如果是针对什么事情去做准备，就是何々に sonaeru。好，我们再回到本文，他说銭湯や緑いっぱいの屋上テラスを備えた新たなランドマークが誕生する。好，新たな，这边有个那形容词叫做新た，新た不是阿拉西哈，新た就是崭新的，那跟新しい的意思很像啊，哈，有个一形容词叫新しい，新的。好，但是新た通常更有那种抽象的意味，崭新，好，崭新的感觉。那因为它是那形容词咯，所以呢，后面加名词的时候要接一个那嘛，新たなランドマーク。Landmark 是用片假名写的，就是 landmark, 就是地标。Landmark が誕生する。诞生叫做誕生。我们说生日就是誕生日。誕生日就是生日的意思。那誕生する这个诞生后面加上する变成一个する动词，就是诞生的意思。OK, 所以他说哎，即将诞生了这个新地标、新的景点。好，我们看看下一段的内容。
地下1階には施設の目玉である高円寺の老舗銭湯小杉湯による小杉湯原宿が開業する。壁には富士山が描かれ昔ながらの銭湯が再現されている。
在地下一楼，设施所主打的由高原寺老字号前汤小山汤所经营的小山汤元素即将开业。墙壁上画着富士山，古早味的前汤再现。他说地下一階には、地下一階是地下一楼的意思。地下一階には这个呢，也就是在这个地点有什么东西的意思。在这个地点怎么样呢？施設の目玉である。好，施設汉字是写施舍，那中文就是设施的意思啦。设施的什么呢？
目玉である高円寺の老舗銭湯小杉湯。
好，目玉它原本是指眼珠子的意思，好，眼珠子，但是呢引申出各种用法。比方说
目玉焼き，目玉焼き。
那什么什么 yaki 大家应该不陌生嘛，对不对？ sukiyaki 寿喜烧， taiyaki 鲷鱼烧， takoyaki 章鱼烧。那 medama yaki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你说 medama 是眼珠子吗？哎呀，眼珠子烧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长得有点像眼珠子的，叫做荷包蛋。荷包蛋叫做
medama yaki。
我们一般说 tamago yaki 玉子烧，有没有？玉子烧是 tamago yaki。 那这个 tamago 是蛋的意思，那他们一般来讲煎蛋并不是一般啦，就是一般他们比较熟悉的是那种煎蛋卷，好，叫做 tamago yaki。 那荷包蛋的话他们会讲 medama yaki， 因为它长得有点像眼珠嘛，对不对？中间那个蛋黄就是你那个黑眼珠的部分。 OK， 好，那比方说像
medama 商品，
目玉商品就是最主打最推荐的商品，目玉商品。好，那在这边呢，目玉である高円寺の老舗銭湯，就是指着呢设施当中他们最主打的，好，最主打的是什么呢？
高円寺の老舗銭湯小杉湯による小杉湯原宿。
好，这边是一个蛮长的修饰，我们来慢慢拆解一下。首先呢，目玉である，这个である要先解释一下。好 ，A である B 的意思是说是 A 的 B， 或者是属于 A 的 B。前面那个である的部分呢，是用来修饰后面那个名词的一个修饰成分。那这边である的功能是给后面那个名词一个身份或者是定位。所以说前面那个身份呢与后面的东西好其实是同等的，也就是所谓的同位语或同位格。那这个时候 である 也可以用 の 来取代。比方说呢，身为老师的妈妈，我们可以说
教師である母，教師である母。
那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说教師の母。那比方说呢，哎，身为我的好朋友的西用奖，好，就是西用奖是我的好朋友，我可以这样讲了哈。
親友である西用奖，親友である西用奖。
那这时候也可以说親友の西用奖。好，所以简单的说，它跟 no 的这个同位语的功能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呢，我们在书面用语，就是文章里面的时候呢，常会用 である， 好，用 である 来表示这个同位语。所以施設の目玉である，就是说身为设施当中的主打的什么东西呢？好，那后面就是那个东西的名称。高円寺の高円寺是高原寺，好，就是一个地名。
高円寺の老舗銭湯，
这个老舗就是老字号店铺的意思。
老舗銭湯，銭
湯就是钱汤，所以老舗銭湯就是老字号钱汤的什么呢？
コスギ湯，
コスギ湯是它的这个钱汤的名字啦，叫做小山汤。小山是出木山的那个山，就是山山木的那个山。小山汤，好，这个老舗的名字。
コスギ湯によるコスギ湯原宿，
哈，就是コスギ湯原宿是他元素新开的这个店名，好，所以他在コスギ湯的后面加了原宿。
コスギ湯によるコスギ湯原宿，
好，这边有个による是什么意思呢？是由谁产出的，或者是由谁来创造设计的？那在本文中他说的是由高原寺的小山汤这家老字号钱汤所开设的，所以他说
高円寺の老舗銭湯コスギ湯による，
好，就是由他们所开设的什么呢？
コスギ湯原宿，
由他们所开设的这个小山汤元素，好，这家店。OK， 那による其实也可以表示因着什么原因而产生的，比方说，因为地震导致的海啸。
地震による津波，地震による津波。
好，比方说呢，因为推的隐退而造成的丧失感。
推しの引退による喪失感，推しの引退による喪失感。
推し就是推嘛，引退就是隐退，退团啊，或是退出这个荧光幕后面，哎。我现在正在体会这种感觉，
推しの引退による喪失感，
很不好，非常不好，非常非常的不 OK。现在已经好多了啦，因为右相光他是去年八月，去年八月就宣布要退团了，那正式退团是在今年的五月。那经过这半年多的调试，现在好一些了啦。但是因为右相光是今年五月底才要正式离开，换句话说，他现在人还在舞台上，所以。我不知道到时候真的那个时间点真的来临的时候，我会不会真的一蹶不振，所以请大家替我加油。好的，推しの引退による喪失感。所以在这边就是告诉大家，による它可以表示是由谁产生的，由谁来创造的，或者是因着什么原因而导致的。好，那我们回到本文哦，
他说高円寺の老舗銭湯コスギ湯によるコスギ湯原宿が開業する。
哇哦，他说呢，这个小山汤元素即将开业，就是在我们的地下一楼的地方哦。
接下来，壁には富士山が描かれ。
好，壁就是墙壁的意思，壁には就是在墙壁上，怎么样呢？
富士山が描かれ，
好，动词描かれ，它其实是描く，就是画，好，画画这个字，描く的被动式变成描かれる，
描かれる。
所以如果要说画富士山是富士山を描く，富士山を描く是用を嘛，因为富士山是被我们画的东西哦，是一个受格的概念。但这边呢，它不是以人为主格，而是以富士山为主格，就是说富士山被画在墙上。好，我们描述这个景象，我们看到富士山被画在墙上，所以这边描く改成了被动式描かれる。 好，所以它这个句子是壁には富士山が描かれる。那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文章当中呢，后面还有其他的句子要讲，所以描かれる的这个る呢就去掉。好，这边是一个终止型和终止型的概念，就是中间停顿的意思。所以描かれる变成描かれ。好，后半句说昔ながらの戦闘が再現されている。OK。昔ながら，我们看一下这个字哈，它是由昔加上ながら这两个字所组成的哦。昔就是以前的，那童话故事的开头啊，不都是从前从前有一个王子跟一个公主？哎，从前从前哦，不对哦，通常王子跟公主都是到那个后半才变成王子跟公主，对不对？就从前从前有个可怜的小女孩什么之类的哈。好，这个从前从前呢，我们日文就会说。昔昔 ，OK， 所以昔重复两遍哈，就是从前从前。好，那昔ながら后面所接的那个ながら，大家有没有觉得很耳熟啊？它就是初级的时候呢，就是一定会学到的动词 ます 型，去掉 ます 再加上ながら这个句型，表示一边做前面那个动作，同时一边做后面那个动作，好，同时进行的意思。那但是其实它还有其他的用法，例如在这边呢，它接在名词的后面，对不对？昔以前，好，它是一个名词。昔ながら，这时候呢，它的意思是维持着前面的那个名词所表示的状态，所以昔ながら就是说维持着很久以前的那种昔日的模样，那也就是所谓的古早味啦，或是怀旧风。说到这个啊，我昨天去八方云集的时候还有特别注意他们的古早味干面的日文是怎么写。对，因为八方云集不是他的那个招牌都有日文吗？然后我很喜欢吃古早味干面，我就有特别注意一下他古早味干面日文怎么写。诶，结果果然他就用这个字，他说昔ながらの汁なし麺。昔ながらの就是古早风味的汁なし，这个汁是味噌汁那个汁，就是汤汁的意思。汁なしなし就是没有嘛，所以汁なし就是没有汤汁的，没有汤汁的面，叫做汁なし麺。昔ながらの汁なし麺就是古早味干面，就可以介绍给日本人哈。那个八方云集的昔ながらの汁なし麺おすすめです。好，那这种解释状态的ながら常用的还有，比方说いつもながら、いつもながら、いつも是总是嘛。所以いつもながら就是一如往昔的，比方说很久没见面啊，哎，结果看到他还是いつもながら元気だね，就是说哎，像以往一样哈，跟往常一样的有朝气。这时候呢，いつもながら也可以等于相変わらず，相変わらず也常用哈。好，所以这个以上就是介绍昔ながら的这个ながら，可以名词直接接上ながら，就是表示说某种状态的维持。那其实ながら因为它有很多的用法啦，那我们在下一段的文章教学会再帮大家做统整介绍。好，我们再回到文章里面，他说昔ながらの戦闘が再現されている。再現されている，这是原型再現する，就是再现的意思，再現する，把它改成被动式，再現される，好，就是被重现出来的意思。OK， 这个古早味风情的前汤呢，被重现出来，再現されている。OK， 那我们来讲一下哈，这个壁には富士山が描かれる这件事情，就是墙壁上画有富士山这件事情，为什么说它是昔ながら，为什么会说它是有怀旧风情的呢？日本有一句话说啊，戦闘といえば富士山，好，什么什么といえば就是一提到什么就一定会想到什么的意思。好，比方说春といえば花見，一讲到春，哇，大家日本人一定是想到 hanami， 就是赏花。那 sento to yeba fujisan， 就说一讲到钱汤呢，哎，就会想到富士山。那就是因为啊，我们从大正时代开始，就是大约距今100多年前， 就开始有这个风俗了，就是会在钱汤的壁画上面画富士山。据说当时是因为有一家钱汤，他在思考说，哎，这个墙壁空空的，有点无聊，就是要画一些什么来让小孩子开心的东西。那因为富士山呢，是自古以来每个日本人最熟悉的一个信仰对象啊，所以后来呢，就会在钱汤的墙壁上面画上富士山。好，很多这个钱汤就效仿这一家，都画上了富士山，然后觉得哇，就是很漂亮，然后也很吉祥的感觉。那在东京的江户川这个地区，江户川柯南的江户川，江戸川柯南区的那个江户川呢，在江户川这个地区的温泉工会啊，他们还推出了一个ゆるキャラ。ゆるキャラ就是キャラ，就是キャラクター，那个角色那个キャラ哈。ゆるキャラ就是像九州熊啦、奈良鹿啦那种可爱的小角色。那这个ゆるキャラ的名字啊，叫做お湯の富士。お湯の富士，お湯就是那个汤。好，汤的富士。那这个角色呢，他长的就是一个富士山的头的相扑力士。 OK， 所以说呢，有富士山壁画的钱汤会让人感受到古早味，就是这么回事啊。不过呢，钱汤上的壁画是富士山这件事情，据说其实仅限关东地区，关西好像就比较没有那么普遍。而且呢，即使是在关东，也是有一些不是画富士山的，有的会画晴空塔啦，或者是鲤鱼啦，或者是七福神啦等等哈。所以有画富士山呢，就会更让人感觉到那种哇，むかしながら，古早风情。好，我们看一下下一段。
また屋上テラスではたくさんの緑に囲まれながら原宿を見下ろすことができるほか。湯上がりに銭湯飯で整うこともできる。另外，在屋顶阳台，不仅可以在绿意围绕中俯瞰元素街景，还可以在泡汤后来顿钱汤饭，好好放松身心。
好，文章说，また屋上クラスでは，また就是然后或是另外的意思哦。这个在作文的时候很好用，就是分段的时候哈，下一段的开头常会また。就是另一方面呢，或是而且呢，因为你而且一直用 so ste so le ni 哦，就是会很容易腻，或者说在作文的时候呢，会比较不好嘛，重复同一个词比较不好，所以 mata 或是 now 哦也常常用 now。好，在这边是用 mata。
また屋上テラスでは，
屋上テラス就是之前我们刚才说到的屋顶露天阳台。啊，他说呢，在这个屋顶阳台呢，怎么样？
たくさんの緑。
就是非常多的这个绿意。
たくさんの緑に囲まれながら。
哈，什么什么に囲まれる，就是被什么所包围的。这个动词呢，囲む，好，它原本是囲む，就是包围或是环绕的意思。那我们把它改成被动式，变成囲まれる。然后前面呢，被什么包围，就是什么に囲まれる。但是文章不是用囲まれる，文章是用囲まれながら。这边的ながら其实跟上一段的ながら是一样的用法，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他说
たくさんの緑に囲まれながら，
在被这个好多的绿意包围之下呢，怎么样？
原宿を見下ろすことができるほか。
好，先到原宿を見下ろすことができる这边。就是说可以俯瞰元素的景色。好，見下ろす是俯瞰的意思。那其实呢，它也有鄙视或是瞧不起的意思哈。好，原宿を見下ろす就是俯瞰元素街景。
ことができる。
OK， 什么什么ができる就是可以做什么事情的意思。那前面見下ろす因为它是一个动词的关系，那动词不可以直接加上ができる，要先把它名词化，所以先加上こと。
見下ろすことができる
就是可以鸟看元素街景。好，見下ろすことができるほか，后面加了一个ほか就是除此之外，除了可以鸟看元素街景之外还有什么呢？湯
上がりに銭湯飯で整うこともできる。
哈，湯上がり就是泡完汤起来的时候，刚泡完起来，那种身体还热热的感觉起来。好，那也常听到
風呂上がり，
風呂上がり就是前面就是お風呂的那个風呂。那風呂上がり就是刚洗完澡出来。 油あがり，那个油就是泡汤的汤嘛，所以油あがり就是刚泡完汤起来，好，全身还热热的时候，油あがりに，好，这个に是时间点的に，就是说呢，在刚泡完汤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呢？銭湯飯で整う。好，銭湯飯是銭湯前汤这个字，后面再加上飯这个字，那飯汉字是写饭。我们说美食恐攻啊，就是说半夜滑 IG 什么，就是看到美食，我们叫美食恐攻嘛。美食恐攻，我们日文会说メシテロ，メシテロ。那这个メシ通常是有正餐的意思哦，比方说アサメシ，其实就是アサゴハン的意思哦，アサメシ。那另外呢，我们也指着某些特定的料理，比方本文说的，这个泡前汤所吃的料理叫做銭湯飯，銭湯飯。那或者是某个地区的在地料理，像是非常有名的名古屋料理，我们会说名古屋飯，名古屋飯。那哪些是名古屋飯呢？比方说像味噌カツ，味噌的这个猪排哈，味噌カツ。或是味噌煮乌龙面，味噌煮込みうどん，味噌煮乌龙，或者是手羽先，手羽先是手羽先呐、啊，就是鸡翅膀，鸡翅膀，手羽先とか，好，这些都是所谓的名古屋飯，当地 local 的著名料理，好，名古屋飯，什么什么飯。好，那他说呢，銭湯飯で整う。这个 day 是方法手段的意思，就是借由这个前汤饭来 totonou。 totonou 呢，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一切准备完成的，调整到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那第二个意思呢，是合约谈妥或是什么协议呀、我们达成协议的意思。那在本文呢，显然是第一个意思，就是一切准备到一个良好的状态。好，比方说準備が整う，就是准备好了。環境が整う，就是环境呢，设备都非常的完善良好的意思。好，那在这边銭湯飯で整う，是到底是要准备什么东西？其实它是省略了体。体が整う，这卡拉达就是身体啦，就是说你身体呢，达到一种准备完成的状态。这个中文有点难描述，就是日本人觉得泡完汤之后呢，马上灌一瓶冰咖啡牛奶啊、哦，再来吃一顿热腾腾的锅物料理之类的哦，不一定是锅物啦，乌冬啊或者是 soba 都可以哦，就是吃一顿前汤饭，哇，这样子就会感觉通体舒畅，就可以讲卡拉达啊，トトノウ。这个中文很难讲，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总之描述这种泡完汤之后呢很舒畅的状态，日文就可以说カラダがととのう。所以文章说銭湯飯でととのうこともできる，就是说甚至呢可以借由前汤饭来让身体达到通体舒畅的目的。可以做到某件事，日文的原文本来是某件事ができる，但是这边的が呢，我们的文章里面是替换成も，对不对？整うこともできる，所以就表示甚至还可以怎么样，有点强调语气的感觉。因为前一句是讲说可以鸟瞰元素嘛，原宿を見下ろすことができるほか，除了可以鸟瞰元素，而且甚至还可以怎么样呢？夕上がりに銭湯飯で整うこともできる，也可以借由前汤饭，好好的整顿你的身心。OK， 所以这个整う就是哇，通体舒畅啦，或是身心可以好好的放松，总之就是你的身心灵达到一种非常调和的状态。好，那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好好的帮大家统整一下ながら的用法。分别是呢，第一个两个动作同时进行，这时候我们会用动词 must 形，去掉 must 加上ながら。比方说，我就常一边听 podcast 一边做家事。
podcast を聞きながら家事をやります。podcast を聞きながら家事をやります。
好，所以这边聞く 听这个字 kiku 先改成 kiki 好 kikimasu 嘛对不对好 kiki 再加上 nagara kiki nagara kaji yo yarimasu 一边听然后一边做家事 kaji 是家事这个字那加上 yaru yaru 就是 do 的意思 kaji yo yaru kaji yo suru 也可以好 kaji yo yarimasu 好那第二个用法呢是表示逆接语气哟有点像 desu ga有点像 desu ga 的感觉虽然但是或是明明怎么样却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呢它的接续方式就比较多元了动词的 masu 形去掉 masu 加上 nagara 或者是动词的奈形或者名词那形容词一形容词都可以直接接上 nagara 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虽然非常可惜或是虽然非常抱歉但是已经卖完了残念ながら売り切れです。残念ながら売り切れです。这个残念ながら常常听到，其实残念就是很可惜的。我们有时候会直接说残念啊，对，就是很可惜，或是我感到很抱歉，哈 ，I'm sorry, but 啊，非常抱歉，但是已经卖光了。売り切れ，売り切れ就是卖光的意思。残念ながら売り切れです。好，再来。比方说，明明知道不能看，但是却还是看了。比方说呢，有的人会明明知道不可以去看男朋友手机，但是还是看了。見ちゃダメだと分かっていながら見てしまいました。好，見ちゃダメ，这个什么什么じゃダメ，就是不可以做某件事情哈。見ちゃダメ，見ちゃダメだと，好，这个とね是引述的用法。就是说我知道的内容是什么呢見ちゃダメだ見ちゃダメだ我知道不能看見ちゃダメだと分かっていながら好什么什么と分かっている就是说我知道的状态我知道这件事情会用什么什么分かっている分かっている的ます形式分かっています分かっています所以用分かっています的分かっていい再加上ながらわかっていながら我明明知道但是見てしまいました てしまいます就是一个残念的语气不应该去做但是做了不想发生但是却发生了見てしまいました改成过去式就是我已经看了我已经做了这件事情所以見ちゃダメだとわかっていながら見てしまいました那見てしまいました这个好长哦口语长就讲見ちゃった見ちゃった我不小心就看了 OK 所以这个是逆接的语气就是虽然或是明明怎样却怎样齁好那所以那形容词像残念是那形容词就直接残念ながら好或是动词的 masu 形見ちゃダメだと分かっていながら好那么ながら的最后一种用法就是本文曾经用到的昔ながら或是囲まれながら被包围着的状态或是古早的一个状态它的意思就是维持前面那个状态动词的 mas 形去掉 mas 或者是名词直接接那这个时候呢会形成一个名词片语或是副词片语的用法比方说哇它是天生的巨星啊生まれながらのスターです生まれながらのスターです所以生まれる生まれる是被生出来的意思那生まれる改成它的 mas 形去掉 mas 生まれながら生まれながら就是天生天生与生俱来的意思生まれながらのスタースター就是明星的意思所以生まれながらの它变成一个名词片语所以用 no 去连接生まれながらのスターです像推しの子就是舞推的孩子的主题曲《アイドル》里面不是歌词有一句吗？天才的なアイドル様，天才的なアイドル様，就是天生的偶像，天生的巨星。生まれながら，天生就具有怎样的才能？生まれながら。好，当然他不一定是天生的天才啦，就是天生的一种个性，或者天生的一个具有的什么东西，都可以说生まれながらの什么什么。好，那它也可以当作副词片语的用法哦。比方说，边流泪边看，涙ながらに
見ていました。涙ながらに見ていました。
涙是眼泪的意思。那涙是名词哦，我们可以直接加上ながら。
涙ながら
就是边流着眼泪的一个状态。好，流着眼泪的这个状态去做后面那个动作。那这个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副词片语，所以呢，后面我们会习惯加一个に。
涙ながらに見ます。涙ながらに見ます。
边流泪边看。那我这边是涙ながらに見ていました。我只是把它改成一个过去进行式哈。
見る变成見ていました。
好，这个ていました是过去进行式，就是说啊。我以前呢都会边流泪边看什么的又相关的公演，真的，因为就是，但是那个流泪是因为感动的关系，是感
动の涙ですね。
不过呢，下个月的，我不是说啊，下个月就要毕业了嘛，所以来月の卒業公演，下个月的毕业公演，绝对会
涙ながらに見ると思いますね。絶対に涙ながらに。見ると思います。
OK， 好，所以这个是ながら的同整介绍哦。好，所以阿拉西接下来最大的课题就是如何在没有右相关的日子里，在告别推火的日子里，继续维持动力。好的，那让我们一起来重新听一遍今天的文章。
東京原宿のど真ん中に新商業施設ハラカド，
东京元素正中心新商业设施ハラカド。
東京原宿のど真ん中に銭湯や緑いっぱいの屋上テラスを備えた新たなランドマークが誕生する。
在东京元素的正中心，具备了前汤与绿意盎然的屋顶露天阳台等设施的新地标即将诞生。
地下1階には施設の目玉である高円寺の老舗銭湯小杉湯による小杉湯原宿が開業する。壁には富士山が描かれ昔ながらの銭湯が再現されている。
在地下一楼，设施所主打的由高元寺老字号前汤小山汤所经营的小山汤元素即将开业。墙壁上画着富士山，古早味的前汤再现。
また、屋上テラスでは、たくさんの緑に囲まれながら原宿を見下ろすことができるほか、湯上がりに銭湯飯で整うこともできる。
另外，在屋顶阳台，不仅可以在绿意围绕中俯瞰元素街景，还可以在泡汤后来顿前汤饭，好好放松身心。接下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单字文法：
一、ど真ん中，
正中心；
二、屋上テラス，
屋顶露天阳台；
三、備える，
第一个意思是具备。第二个意思是为了什么事情做准备。
用 landmark
地标。
五 目玉
主打商品。
六 昔ながら
古早味。
七 囲む
包围环绕。那本文当中使用的是囲まれる，这个是它的被动式。
八 見下ろす
第一个意思是俯瞰。第二个意思呢是鄙视瞧不起的意思。
Q, 湯上がり
刚泡完汤的时候。
十 整う
第一个意思是一切准备完成的良好状态。第二个意思呢是交涉达成或是契约谈妥。再来句型的部分
ながら
有三种用法。第一种用法表示两个动作同时进行，它是用动词的 must 型去掉 must 之后加上ながら。比方说，边听 podcast 边做家事。
ポッドキャストを聞きながら家事をやります。
第二个意思呢是逆接的语气，表示虽然或是明明怎么样，却怎么样的语气。它是由动词的 must 型去掉 must 再加ながら，或者呢动词的耐型或者名词な形容词一形容词都可以直接接上ながら。比方说。虽然非常可惜，但是已经卖光了。
残念ながら売り切れです。
比方说，
明明知道不能看，却还是看了。見ちゃダメだと分かっていながら見てしまいました。
第三个意思是维持某种状态，它也是用动词的 must 形，去掉 must， 再加ながら，或者是名词加上ながら，它会形成一个名词片语或者是副词片语的用法。比方说，天生的大明星，
生まれながらのスターです。
比方说，边流泪边看，
涙ながらに見ていました。
はい、以上です。OK， 今天介绍了这个东京元素的最新景点哦，在我们录音的这个时间点，它还没开张哦，好，在下周就会开张了。所以大家呢，以后如果你又想要体验一下古早味的泡汤，然后呢又想要吃美食，它里面很多很多有名的餐厅在里面。那我今天看到 Apple Podcast 上面两则新的 comment， 很高兴都是针对 EP159 的歌唱教学的留言哦。啊，我很高兴我在讲，你们都有在听，就是我之前就有说，哎，我很好奇你们对于这个歌唱教学的反应是怎么样。对，很好，我在讲你们都有在听，太好了，我在家里讲话都没人在听。在这里讲话有人在听，好有成就感啊！那留言听友练习练习练习，非常感谢你，好像你已经数次来留言了，谢谢你。你说用歌词教学是很好的想法啊，又卡哒，因为歌词这种东西呢，歌曲啦，好，歌曲这种东西比较多个人的感受在里面，就是可能这个旋律或者这个歌手 的音色，或者是歌手风格，可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所以我就有点担心说，哎，如果我选这首歌，你没有兴趣，你是不是根本就不会点进去听了，哦，所以或者说歌词可能因为太多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部分，导致你们难以理解这样子，所以我就不确定说，哎，我这样子的选曲或者说教学方式是不是你们是可以吸收的。好，那不过还有另外一位听友叫做64728274-2829，谢谢你，你也留言说歌曲教学很棒，而且你也说很喜欢。虽然不知道你们是喜欢哪个部分，不过谢谢你们给我们肯定。好，也谢谢你今天跟我们一起学日文哦，希望这个频道还有阿拉西先生能够成为你们持续下去的动力哦。じゃあまたね，拜拜。